跟神荣耀离开，然后呢，最后神就容忍这一个圣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在那个时候，听说耶利米就在哥哥他的山下有一个洞里面，在那个洞你可以看见一个城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那个城门叫大马士革城，还是城门，还是另外一个，因为他现在每一个门都有一个名字。那么当这个耶利米啊看见整个城沦陷，那个火光熊熊向上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是爱国，他也是爱他的见证，也是爱神的见证，也是爱神的子民。他何尝是卖国的人？但他要向主忠心。结果因着他们不肯相信的缘故，最后是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最后果然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果然给我们看见的整个城就通通焚烧起来了，整个城就烧，就那么里面的人呢就被掳掠，有许多的光景。那个光景是什么呢？就是耶利米哀歌的情形。那么听说耶利米在这种情形底下看见整个城被焚烧的时候，他就借用了圣经里面一句话，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当然这一面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但是另一面也指着这个耶利米说的，因为那个火进到那个，虽然那个火是在耶路撒冷城，火是在外面烧，但是这个火呢在他的里面烧，这个火在耶利米的里面烧，烧到一个地步呢，他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犹太人他们讲到顺服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顺服摩西五经是顺服到一个地步，是从希伯来文的头一个字母一直要顺服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因为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神的话是这样，用今天英文的话来说，如果你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是顺服，是从 A 一直顺服到 Z 为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顺服是彻底的顺服。那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用到希伯来的最后一个字母，因为在耶利米里面那个痛苦，里面那个光景，你怎么样描写他里面那个心情呢？你不能光用 A 来描写他，你要用 A 一直描写到 Z。 第二章也是从 A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到了第三章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加重了，那个痛苦啊，那个情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到越来越浓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够只是一个了，这个时候每一个世界每一节都是 ABCD， 意思是说那个感觉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到了第三章第十八节的，你好好去读的时候，可以说是耶利米到了夜半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然后从第三章第十九节开始，你若好好读的话，慢慢的，这个在这个漫漫长夜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的光景里面，慢慢的也耶利米看见曙光了，慢慢他早晨的太阳就出来了。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你要看见那个高峰的话，那就是第三章。到了第三章，你看见太阳出来，然后黑夜就变成白天。到了第三章末了的时候，慢慢又到了下午，然后到了黄昏，然后最后呢，你再读的时候又慢慢进到深夜，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一直到了第四章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时候就所有的那个由希伯来文的字母就通通用光了，意思就是说，他所受的苦难最高峰的时候 是在第三章，那个安慰最大的时候也是在第三章，但是因为那个苦难太大了，所以慢慢慢慢这个苦难慢慢平静下来，到了第四章到最后一个字那里讲了够了，你们去看那里有个够了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耶利米所受的苦难到那个时候算是慢慢平静下来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开始祷告，现在他把他的感觉化成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他怎么说呢，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在那个感觉里面他能这样的祷告，然后最后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第三章的时候都是三行，而且都是 ABC 开始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里面那个痛苦和感觉越来越强，有忧伤的一面也有喜乐的一面，然后慢慢的到了第四章从三行变成两行，到末了一章的时候从两行变成一行。那现在呢，因为是祷告的缘故，所以就不受诗的限制，祷告是能够自由的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仍旧是诗，仍旧是二十二节，但是就不再是 ABC 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是这样结构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如果你以为说你我已经抓到了耶利米的哀歌，我们说不是的，这个只是开始，这个只是一幅很简单地上的图画，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一种的情形。那下一次不是指下一个礼拜，意思就是说我们下一次继续交通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一步，我们来看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结构，难道只是给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经过惨难的光景吗？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痛苦到了极点了，婴孩生下来了，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母亲好像经过了一场这个阵痛，经过了一场征战以后呢，现在几乎慢慢精疲力尽，到最后的时候，感谢主耶利米能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为着我们今天的祷告，那个祷告不光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个祷告也是用在我们身上。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讲一点历史的背景，我们从历史的背景来看为什么耶利米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来看到底耶利米这一卷属灵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但是光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在历史上所经过的浩劫，我们也能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所经历的浩劫。而那个浩劫如果你我经过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耶利米一样，我们不能像以东一样说啊哈啊哈，不能。所有读耶利米书的人都要和耶利米一同哭惨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要我们来读这一卷书。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我们求说，主，如果是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恢复，就给我们心情，也加添我们的力量，不只让我们灵里面的力量刚强，也让我们外面的身体来得及。就让我们在一同读你话语的时候，叫我们不失去你话语的片段。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刚刚为我们开了一个头，让我们看见耶利米该哀歌里面那个奇妙的结构，好让我们进一步能进到这一卷书的感觉里面。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借着地上神子民的历史，来提醒我们地天上属天的子民所经过的。我们的主啊，我们承认因着你的怜悯， 我们也经过一点点，我们也看见一点点。当我们看见神的教诲，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当我们看见神的见证，今天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的主啊，我们不敢指着指头来责备别人，我们只能像耶利米一样，我们只能有一种的感觉，像耶利米的感觉一样，我们只能哭泣，像耶利米哭泣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进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把那个属天的眼泪赏给我们。但愿因着有一般耶利米经过属灵的惨难，好让你的见证能够被淡下来。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一卷的书不光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你自己的恢复，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主啊，你不扣住你自己，主多多的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借着这卷书启示给我们。但愿因着这卷书，我们能进到这个书的感觉里面，好让能够带回你自己的见证，好让我们能看见你要重振你自己的见证，好让我们能够向耶利米祷告说，主啊，真是但愿在这些年间能复兴你的作为，求你复兴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我们等候，我们也在你面前流泪。我们的主，为着我们，你少给我们启示都不要紧，但是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的教会，不止在这里，为着全地的见证，我们仰望你，把你的光给我们，不扣留你的自己。当我们一同寻求，一同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光像洪水一样倾倒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软化我们，我们也在你面前披麻蒙灰。如果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叫我们不能进到这个诗的感觉里面，我们说主，你赦免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多与我们同在，也多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能力，叫我们有接受你启示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主啊，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求你在这一次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让我们不失去你所有启示的片段，但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握住我们，长在我们的骨头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血轮。我们说主，你恩待我们，不只为着我们来恩待我们，为着你的教会来恩待我们，为着你的见证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
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大概是961页。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然后我们读第二章：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然后我们读第四章：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我想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再一同聚在一起。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今天早晨你要把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里面求说，但愿你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要看见，我们就像生来是瞎眼的一样。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在黑暗中摸索，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发出亮光来，要叫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简单的人，若不是你的开启，我们就不能看见。所以主，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向我们施怜悯。你既然有意借着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求你真是开启你的话。主，真是你自己从天裂天而降，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真是像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能听见每一句你对我们启示的话。但我们能注意倾听你的话，以至于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主，我们仰望你，也求你用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肉身里面有许多的软弱，因着外面的环境，因着我们的身体，许多时候我们虽然灵里愿意，我们肉体却软弱。我们还求你复活的大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主啊，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还求你生命吞灭一切的死亡。主啊，但愿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给我们个新鲜和活泼的灵，因为你的话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给我们一个完全的自由，叫我们从昏睡中拯救出来，从昏沉里面拯救出来。主，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跟前。主啊，只要是你说的话，我们都愿意遵守，我们都愿意跟随。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主，我们求你，当你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听得见，也能听得明白。我们这样无依无靠的把自己和全体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但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之内。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从前一个主日晚开始，我们希望有一个系列的谈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一同来看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一个大家非常不熟悉的一卷书，那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我相信在神的教会中，这是非常被忽略的一卷书。我们是希望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从这卷书里面能找到一些非常宝贵属灵的教训。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说到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因为在那一段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像一根大树一样，神把他连根带树拔起来，然后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他们远远的送到好几千里的好远好远之外的巴比伦，叫他们背井离乡，叫他们每次追想西安的时候，就像诗人所说的，他们就哭了，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弹西安的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段的记录，而犹太人做哀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送葬的时候，当家里或者亲戚朋友中有最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然后许多人就起来做哀歌。耶利米的感触太深了，当整个的耶路撒冷变成灰烬，当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在耶利米的感觉里面，他所爱的国家，他所爱的同胞，在他的感觉里面就好像死了一样，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 但是这个虽然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真以色列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班的子孙像地上的海边的沙那样多，指的犹太人说的；一班的子孙是指着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神的教会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我们信心的子孙，也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民，就说出神有两班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地上的子民，神的教会是神天上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对待他百姓的对待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他如何对待以色列人，他也如何对待神的教会。那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反映出神教会的历史。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对我们今天来说应该有他时代的教训，否则的话耶利米哀歌只成为以色列历史一个惨痛的一个记载，对我们来讲就没有多少属灵的用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要启示给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说，到底耶利米哀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么当我们要明白他属灵的教训以前，我们先要把神第一次说过的话，就是写在耶利米哀歌上面所说的话，我们要把它听清楚。那么圣灵给我们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给了这个卷书啊，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是借着这个很特别的结构，圣灵提醒我们注意。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呢？第一，它是诗的题材，我们说过。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分类的话，有的人就把耶利米哀歌分在诗篇、箴言，或者说分在传道书，还有雅各，这些书的约伯及这些书的里面，因为它都是诗的题材。那不只是诗的题材，而且很像诗篇119篇一样，它的结构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希伯来的诗啊是不讲押韵的，所以它有好几节。那么在每一节呢，它可以好几行。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其中那个结构啊，我们知道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耶利米哀歌呢，第一章是22节，第二章是22节，第三章是66节，第四章是22节，然后呢，第五章也是22节。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母里面一共有22个字，一节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它。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读第一或者这样说，这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是5首的诗，每一首诗都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但是呢每一首诗跟每一首诗中间的关系会连在一起的，就是会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一共是代表诗的原文，诗的第一节，这个第一节一共有3行，但只有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这是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呢又是3行，那么第一行呢用希伯来里面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那么这样呢就用完了22节。那么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三章就不一样了，第三章就是每一节，就是每一首诗的诗节一共有3行，现在每一行呢开头第一节就是第一个诗节，一共22个诗节，第一个诗节每3行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来代表， 那么第二十节呢，每三行的第一次都是用第二个字母来代的，一直用完为止。那么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或者英文圣经里面，是把它分开来了，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代表原来那个诗节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是66节。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就好像小型的缩影的全本圣经一样，因为全本圣经一共有66卷。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就不一样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还是22节，但是每一个诗节呢变成两行了，不再是三行了。那么又是每一个节的两行中间第一行，那个第一个字母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然后是按照次序 ABCD 这样一直用完22个字母。到了第五章，我们知道到了第五章呢，圣灵就跳到这个圈子外面去了，仍旧是诗的题材，仍旧是22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就不再按照 ABC， 就不再按照希伯来文的次序这样的排下来。所以我们看整个耶利米哀歌，它这个结构呢是按照这样来开始的。我想啊，我们为着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还是要考一考弟兄姊妹啊，考考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下，不要糊涂。我觉得这一段呢太重要了哈，因为如果弟兄姊妹把事实没有抓牢，等一等我们讲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糊涂。所以好不好？我们呢，再麻烦一次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请黄弟兄，从巴西来的小黄弟兄，我们请他再重复一遍，好不好？这个耶利米哀歌啊，它第一章一共有多少节？22节。那么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因为希伯来文一共有几个字母？22个字母，所以它一节刚好是一个字母。对，就是第一节呢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节呢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呢是用第三个字母开始。好，我谢谢。那坐在你旁边那位从香港来的弟兄，你坐着就可以了，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第三章有什么不同。第三章应该一共是66节，对不对？那么第一、第二、第三节是原来诗的一节，就是一个诗的节，对不对？然后呢，每一行一开始都用什么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对不对？那么第四、第五、第六就是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的，所以一下就用完22个字母。我相信能记得哈。好，我想问一个姊妹，彭姊妹，请您告诉我们，那个最后一章有什么不同？字母排了，对对。所以你看哈，起头是三行，然后变作两行，然后变作一行。这一点我盼望弟兄能够记得。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圣灵特别加重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结构啊。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很清楚的话，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里就圣灵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结构，要说出圣灵心中的话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结构太美的缘故，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不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因为他们认为耶利米没有不可能有这样的天才，不可能